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诘经，然后这个还是八千比丘三百二十菩萨所具备的功德，让他承担着佛的境界，承担着利益众生的大悲心，他具足了十力无畏十八不共法。昨天讲到十力，那我说无畏，这个佛陀具足四种无畏心这些菩萨这些声闻他都具足了哪四种无畏呢？第一个是智无所畏佛陀智是遍满十方，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他有根本智、偏一切智道准智、一切准智，就是根本智，就是佛性他已经通达佛性。第二个呢，遍一切智，他就是具足一切功德，遍满十方，也就是说法界他都是他的自性光明道准智就是一切众生心想每个众生心想的所有境界佛陀尽已通达一切准智就是说上无佛苦忍，下无众生苦斗，都是佛陀即照现用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过头，就是佛这个大圆净智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观察到佛智的时候，这四种智慧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身在其中，就是说我们都有佛性，一定虽然我们没有正道，我们一定在佛心之中，我们一举一念佛都知道，因为他有妙观察智，法界的一切显现佛都知道，因为佛陀有遍一切智。他说尊生是不可得，我们以为自己可得，其实尊生是不可得的，就是一个妄想，前念生后念灭就昨天就没有了，就是个妄想，刹那刹那的消失掉因为刹那刹那消失了，我们总感觉到自己一直在，那为什么呢？我们以为就是昨天的我今天一直在，所以呢其实不是昨天的我一直在，我是你的佛性一直在，记得，因为佛性在，所以你就感觉到有个我的昨天、我的今天、我的明天。如果你没有佛性了，昨天、今天、明天，它死不存在，实在是没有存在过因为是刹那刹那，就是个旋律的影子而已。你说它有吗？就像空中花一样就像我们这个病了以为自己天下都病了。用手打自己的眼睛，空中现出了花以为天上真的有花，其实天上没有花所以呢你问人家有没有花，人家肯定是看不到的只有自己以为空中有花，就是你看到的都是你自己那么说我们执着于现在过去未来心，是因为我们有个佛性在执着，向外去攀援，因为外面有个我在流转生死，外面有个我在这个名利财色得失上面下功夫，其实我们就是个佛性，跟佛陀无二无别，而法界它是空，它是一个印象它就是空性所以呢尊生的境界佛陀应众生心现种种境界，所以他这个智是无畏，所以菩萨有无畏心，他善可以合乎诸佛境界，下可以合乎十方众生的境界，就是不管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二修罗十法界的所有众生的境界， 这些菩萨都能够应现出来，他安住佛的境界，所以诸佛境界啊，这个都能承担啊。就像我们普贤菩萨啊，今天胜利这个华藏品一样，华藏里面，今天我们已经念完了，是吧？一个华藏世界是普贤菩萨一念所舍起的，所以当时佛陀出现品里面就讲到，佛陀身口意，佛陀这个种种境界是什么样啊？当时没有直接回答，直接就这个普贤菩萨出来，在大禅定之中啊，依佛陀境界大禅定，依一切众生境界大禅定，啊，一切依一切啊法界啊这个现的这个大禅定啊，就是光明定里面，然后是啊就说这个华严境界，我华严这个华严世界，那华严世界是什么境界啊？啊，就是一切菩萨一切尊生啊，这个境界，不管是清净境界还是烦恼境界，还是虚生的境界，还是善恶境界啊，是个所有的境界都是什么啊，都是普贤之音声，是吧？都是普贤的音声现出来，就我们现在讲话这个音声啊，你看到是好的是坏的，其实都是普贤的音声啊，花哇山河大地日月星宿都是普贤的音声啊，这个所以这些音声普贤都能显出来，他能显佛，因为他安住在佛法身的境界，他以毗卢遮那佛住，是吧？以毗卢遮那佛境界住，以毗卢遮那佛的解脱住，然后呢他应现什么？应现十方尊生，就是十方尊生的苦乐好坏善恶除恶，这些所有的境界都是普贤菩萨用这个就像光明一样显现出来，不管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就是地能水能风能火能什么金能，还有这个摩尼宝能，还有这个解脱能菩萨功德能，就种种的种种能能旋转出的世界，而这些世界呢都是普贤菩萨一念现出来的，知道吗？所以普贤菩萨没有说我这些佛的境界，我这些菩萨的境界，不是，所有尊生的境界普贤菩萨都用音声给显出来。所以你现在坐在哪里？肯定坐在普贤华藏世界里面嘛，因为我们娑婆世界是在华藏世界的第四层啊，是不是？所以呢东南西北，你看就是说到了第四层，跟娑婆世界的娑婆世界就在华藏世界的中心，就是说周围都跟华藏世界，都华藏世界在中间，大家看看华严经的时候感觉到吗？讲华藏世界的时候，讲第一二三，讲到第四层是讲娑婆世界，是吧？而娑婆世界在东南西北围的时候，是跟第七层境界跟谁？跟什么金刚藏菩萨这个佛的境界，然后到了第十层跟这个这个娑婆世界，东南西北都是跟娑婆世界，所以呢周遍十方，我们现在住在哪里？我们在华藏世界的中心，就是华藏世界的中心，就这样。所以在《悲华经》来讲，所有诸佛出世所成就的尽头都要到娑婆世界来，成就什么？成就无上的大悲心。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是最殊胜的境界？所有诸佛菩萨都要来娑婆世界，所以我们尊生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千王子发愿要成就清净庄严的过头，释迦牟尼佛说，你们要成就清净庄严过头，没有娑婆世界你怎么成就啊？所以呢他要成就娑婆世界的苦一个呢要摄受一切众生苦的众生，第二个呢摄受一切菩萨修菩提道，摄受一切菩萨发殊胜的大愿，成就清净庄严过头。东南西北的很多的菩萨都已经成佛了，但释迦牟尼佛还摄受着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知道吗？所以到此世界来，所以我们在此世界是一些菩萨是大恩人，知道吧？所有人在这个地方发心也比较快，在这个地方发心成佛是最快的，知道？你不发心的话也是菩萨的大恩人，他一定要来救你摄受你，就像地藏菩萨这个他摄受尊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坏人我都把你摄受在我身边，不让你下地狱恶鬼畜生，是吧？不管是文殊菩萨还是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他都摄受尊生，不让尊生堕落下去。娑婆世界的尊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瞧不起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知道？我们娑婆世界到天上去的时候天人共敬， 是吧？娑婆世界的众生能修行的功德无量无边，就一顿念。为什么讲一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皈依三宝的功德，我告诉你都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在此世界等一善念，与十方世界修行百万劫，不如在此世界等一个善念，是吧？所以在此世界持五戒的功德多大啊，是吧？所以大家不要瞧不起自己现前啊修了的一点善法，就是吧？你只要把你的善根、把你的善法升起信心了，你修行就正上。首先呢，对我们这个人道啊升起欢迎。你看，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是吧？就是说，这个功德又这么大，为什么在天上修行一千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就这样，也就是说，你在天上修行一千年了，一千岁啊，不如此世界修一天功德，就这样。所以大家对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善法要升起啊十方的信心。所以普贤菩萨都十方世界都要修普贤菩萨，唯有娑婆世界修普贤最殊胜。十方世界都要念阿弥陀佛，唯有娑婆世界念阿弥陀佛最殊胜。就是所以多有菩萨呢，娑婆世界专程往阿弥陀佛，专程来修普贤行愿。就是我们弹指之间就跟诸佛接轨。就是念阿弥陀佛，弹指之间跟十方诸佛接轨，是吧？所以修普贤菩萨，弹指之间跟十方法界、十方诸佛、十方众生都能接轨，就是都能连接上去。所以要对你信起这一念善法，升起无上信心。一旦你升起信心了，哎，就是说你捡牛屎啊、种菜地啊、扫厕所啊，你都有信心了，充满欢喜。就是人家，所以人家看到哇，这个扫厕所的人都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你做功出家的功德那多大？你想想，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印度一样，你看他们，你这个看他们，你出家人啊，所有外面的外道都争不过，就是很厉害的，就是看他们的出家人的功德，就是说智慧啊，就是外面印度当时很多的外道想跟这个到那兰陀寺啊去跟佛陀争论，跟这个大智慧的人争论呢。也就是说连一个门口的一个门人呢都争不过，就是所以呢就进不了门。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扫地的这些老太婆都能够升起无上的欢喜心，那你出家不欢喜吗？那魔王能进来吗？就是说人家跑来问老太婆啊，这个升起佛的信心，那这里出家人还得了啊，人家不敢见了，就灰溜溜的就走了。所以魔王不敢见面你啊，是吧？所以因为什么你修行功德不能增长？因为没有人跟你告诉你这个道理。娑婆世界是华藏世界的中心呢，是一切菩萨护念的地方，一切诸佛护念的地方，为什么对自己我不是很珍贵的心呢？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多有菩萨在此世界，我们天人八部都在这个地方佛着，是吧？你看《楞严三昧经》里讲得很清楚，是吧？就是多少菩萨佛在虚空里面护持我们众生，那地藏菩萨里面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这个虚空里面啊护念众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前，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来到人间，就是佛陀一成佛的时候，那些地火风水这个江河大海所有这个里面很多的神都出来亲近佛，他说佛在这个弥勒菩萨没有去世，你说这些菩萨在不在我们当下？所以我们要对法升起一个这样的信心出来，如果我们这个信心都生不出来，我们修行，我们老是纠结那个小念头，纠结这个我，纠结你的那个执着，其实不需要执着的，知道？就是说你定理法这就是信心就可以了，知道？不要去跟人家争什么，是吧？就是说我们把很多的经理跟人家争，就不愿意把这个经理啊去对佛生信心，浪费了我们好多的时间，是的，真的很浪费。就是说我刚才睡在床上，我一直安住在那个体上，我自己进入就是说安住在那个佛的这个信心体上，就到处都是佛菩萨。就是说你要升起心，哎呀这一念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何况念念相续呢，得了啊，是吧？所以大家就是说修行得不到法喜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太在乎我，在乎某一个人啊，就不愿意对佛生信心啊。所以我们讲要自无所畏，我们要修无畏心很重要的，魔王不能干扰你了。在佛面前，你就你扫厕所都有信心了，那魔王见到你都放光了，是吧？因为你信心大了就不一样，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小狗啊，就是说小牛，毒虎不怕，毒牛不怕毒牛，小牛不怕虎啊。然后就是说你少其所的这种功德都能生出像佛一样的圣性出来，那我说外面灯一过来了，你就可以砍得住，知道吗？不然的话你一点小是非小烦恼，那个魔王来了就砍不住了，你生老病死的魔来了没办法，对吧？五阴魔来了，天魔来了，就万云魔来了。如果你对佛你连少成所尊地都能升起无上信心的功德的时候，这些生老病死魔、外魔、天魔、五阴魔，他根本没办法对你什么样。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不能从这个次第上修，就自己升起信心，就像孩子一样，就直接让他在大人边就很欢喜，就是说你看那小狗很一点点大小狗啊，那大人牵着那小狗啊，那小狗仗着大人的力量，可以跟狼，可以跟这个老虎，可以跟这个狼狗啊，跟这个藏獒这一块斗，是吧？你看这个，那人一离开，他就吓得就不得了，是吧？你看那个小狗牵着，那大人便牵着，那藏獒来了，他就呜呜呜的叫，叫狼狗，那狼狗那么大，就是他也敢叫他。那主人一走了，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所以在佛经里面，我们偶一大师讲过啊，就是说，像我们怯弱众生不能离佛，知道吗？就是我们很胆怯的，我们不能离开对佛的信仰，知道吗？就是把佛扔掉以后，靠你自己自称的啊，这个自我分，把佛扔掉了，然后就以我的智慧，以我的功德，以我的力量，然后你就可以怯弱，是吧？有佛的力量出来，你自然有力量。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众生是很怯弱的，稍微碰他就很难过，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佛，是吧？所以我们偶一大师讲为什么声闻都不敢离开佛啊？所以呢首先讲声闻，然后再讲菩萨，因为菩萨可以满虚空飞，是吧？但是呢声闻不敢离开佛，他知道自己有习气，那我们这些人更有习气，不敢离开佛。那怎么不离开佛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找到佛，找到佛菩萨，要认识了佛菩萨在哪里，就像找父母一样，要找到你父母在哪里。所以呢要了解这个就在你身边，你要有这个承担力，是吧？不要老是怀疑，怀疑对你没有一点点好处。叫无畏，漏尽无畏，是吧？这些菩萨漏尽无畏，你要了解虚空是漏尽的，是吧？色声香地火风水它都是漏尽比丘。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法性里面出来的，他是没有肉体，他无我的，所以呢菩萨都已经进入漏尽，我们是有漏尽的，但是菩萨呢他是无漏，无漏之人。但是我们依于佛无漏的人，你就变成无漏的，就像孩子一样，一分钱都没有，但是呢你就父亲了，有百千万亿，是吧？你跟着父亲走，那你就变成 无畏了吗？如果你要是跟着一个烦恼的人在一起，那你就一定烦恼，知道吧？就是不要跟纠结的人在一起，要跟佛在一起。就是世间人都不可靠，谁都会伤害到你，这个父菩萨他是无漏，你跟着无漏走，跟无漏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有无漏的功德，就像丸子一样，他跟华丽在一起，他具备丸子的威德。他说他要是流浪了在乞丐那个地方，人家忘记了他了，他跟乞丐没什么区别。所以要时刻抓住这个王，你就是太子，你要找到那个无漏的人。就比例来讲吧，我们过去有一个比丘，是吧？他是做一个在家人，见过虚云老和尚，就因为他见过虚云老和尚了，皈依了虚云老和尚，后来到了60多岁才出家。出家了以后啊，他心中对虚云老和尚就这个名字皈依一切都不懂，就皈依了他。他这个是非也很重，烦恼也很重，就是说啊，什么佛法都不懂，他天天骄傲无比。他就是啊，他因为他见过虚云老和尚， 就是说他因为有血脑合唱，哎，他虽然有那么多的习气，可是呢他有信心，他就是因为他见过虚元老和尚，皈依了虚元老和尚，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这么一点力量，让他不知道他的骄傲的本钱从哪里来，就是他不知道哪里本，就是因为见过虚元老和尚，就是说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什么人都瞧不起，为什么呢？哎，我见过虚元老和尚，他就这么一个东西，让他对佛不退转。他就对佛一点退转心都没有，知道？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我自己我也有骄傲本性啊，讲我见过我师父啊，你们见过吗？知道？所以我觉得我师父很了不起啊，你看，一乘大和尚我都亲近过啊，宽莲，还有这个昌明老和尚，还有净天法师、智真大师，这些我都见过，我都接触过。那是净天法师，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像那个，就是很多文化大革命过来那些大师，那是我的骄傲本钱啊！我想起他的时候，我道心不退啊，我永远不会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他做我的支撑啊，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是依赖他，知道？所以就是说，因为大德见到以后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今天我还有了阿弥陀佛，我看到经典的时候，我还了解了，哇，观音文殊地藏菩萨这么多的菩萨做我伴侣，那我不信心越来越大吗？是不是？就是看你，就是限量上、比量上，还有我们这明了啊、这个一些寒产桌、这个虚空里那些宝藏的这些菩萨们的功德、无漏的功德，那我说。那我就知道，我只要依赖他，我功德无量；我依赖虚空，我的功德就跟虚空一样，功德无量无量无边。因为他是无漏的，我就对自己有信心，是吧？跟一个无漏的人在一起，跟一个无漏的菩萨在一起，那我就是无漏的。就是慢慢的让自己信心越来越坚固。就是你必须在这，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菩萨都是我们的依止处，知道吧？佛菩萨都是我们的依止处啊，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受制看待，我们真的是有依止的。是吧？你就不能就是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念而已，他没有依止，知道？没有这种依止的心，不知道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不知道佛陀的愿力，他没有依止心，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很清净呐、啊，没有烦恼啊，靠你自身不造恶业，靠你自身自己没有妄想、没有念头，你搞了搞着又打妄想，搞了搞着又念头又生出来了，搞了你自己真是没有信心，又没有真实的依止处，所以呢？是一定要依止，是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要跟一个漏，因为佛菩萨都是漏尽的，所以无所谓啊。还有呢，说占道无所谓，说占道无所谓，还有这个尽苦道无所谓，就是说这个占道就是障碍嘛，就这样，就对一切。对一切啊，就别人来说障碍啊，就对自己的这个障碍或者是他人的障碍啊，无所谓。就别人来讲，你在障碍我无所谓，是吧？就是说遇到逆境都无所谓，就是说往昔所造的业障现前的时候，他都无所谓了，就这样。就是尊胜不成佛啊，他远远不成佛；尊胜不斗尽呐 啊，他誓不成佛。这些菩萨们都这样发愿，是吧？他是无所谓主。啊，他不认为说我成佛了就无所谓，无所谓，而是他不成佛又无所谓。他在这人间生生世世没有说，哎呀，我快一点成佛吧。他说，只要尊胜不成佛，我都誓不成佛。他没有障碍的，知道吧？不认为尊胜有烦恼有痛苦啊，然后他就放弃啊，他没有这样的心啊，无所谓，就是对尊胜的苦啊啊，这后面就说尽苦道，说尽苦道。就是苦即灭道嘛，尽苦道无所谓，就是人间的苦啊，释迦牟尼佛修行这些道都是无所谓的，在苦中啊，在火里面度生，在水里面度众生，在风里面是地火风水春夏秋冬这种种苦，但是呢，菩萨呢他们无所谓，他来到人间都是无所谓的，就是你要知道，他证明他跟我们呢是有相契的。因为他对苦无所谓的话，他一定会来到我们面前。他要有所谓的话，他就不来了，是吧？就是不来了就要舍去我们了。你说佛菩萨会舍去我们吗？他为什么来现比丘呢？为什么来现菩萨呢？就是啊，那观音菩萨为什么就在这个我们这个普陀山呢？那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为什么就在那？因为就是 尽苦道无，就这个就是无所谓，是吧？这个就是四种无所谓。是因为他有无所谓，他慈悲喜舍戒具足啊，所以呢常住在人间，就是无所谓，就是可以排除一些障碍，是吧？从内在里面，从智上，从内在上，从诸法因缘上，或者说众生苦上，他都无所谓，对吧？至于无所谓，就是跟我们相应。他的无所谓不是自私自利的无所谓，他是要日一切众生心想斗一切众生，无所谓，就这样的，无所畏惧叫无所谓啊。还有佛陀具备了十八不共法。啊，是哪十八不共法呢？第一，身无实，他身体啊是持戒，身清净。他持戒，有人持戒呢，就持身清净啊，不知道法清净，知道法清净啊，不知道意清净。就是说，他这个身体持戒，他是利一切尊身而持戒，所以呢，他的身无私，所以呢，他能遍满十方。我并且呢身无私我清净解脱，他因为身无私，他的身住在人间是利一切众生，就这样的，就是啊，所以他身体是没有死，就是所有众生见到他啊，都是获得清净，获得这个功德，获得解脱，就这样的。因为他的身清净有三个，第一清净，是吧？第二这个圣无是功德具足，就是所有人见到佛都有功德，就是身体啊，就是化身，就是说佛陀，我打个比例来讲，佛陀的身体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没手没脚，我问你他有没有死？告诉你，众生见到他照样有功德，照样获得解脱，知道吗？就是佛陀就剩下一个鼻子了，都有功德。就是这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所有这画一张画，就剩下一个眼睛，人家哎，这是佛的眼睛，都有功德，就是都能解脱啊，都能够获得清净的这个善根，就是就因为他无死，他有死的话，他怎么会就一个眼睛呢？就是一个眼睛，我们看的是有死的，就是佛陀怎么剩下一个眼睛了？剩下都坏掉了，他是没有死的，看是只有一个眼睛，他是圆满的。所以呢，所以你在路上看到一个破佛像都没有关系，都有功德的，就是按照规定来讲都要是建塔供养，就是你看到一个破佛像呢，就是你要建塔供养，你要把它烧掉，你要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要想佛与虚空，就是你这样才能烧，不烧是破佛身邪，就是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要不就把它建一个塔，要不它藏在某一个地方，它具备了无上的善根，是吧？具备了极乐世界一样的功德，具备了无上的解脱，啊，就是眼睛一见就解脱，就这样，并且那个像在那个地方，你摸它就能解脱，就这样，触解脱，还有一个呢，叫意念解脱，那个像你想说的意念解脱，就这样，或者就是文明解脱，就是说闻了这个的名字都能解脱，所以出生就是说见解脱。处解脱、意念解脱、文明解脱，都能够得到，不但得到解，就得到第一善根、第一功德、第一解脱。你见到佛的，为什么念佛功德大？你知道吗？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法，念佛功德是最大的。为什么？佛为究竟啊，佛陀善根第一究竟啊，佛陀功德第一究竟啊，佛陀解脱第一究竟啊，你不念佛念什么？就所有功德，佛为究竟啊。是吧？所有善根佛为究竟呢，是吧？所有解脱佛为究竟，不念佛念什么？就这样，所以你要了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佛生无死，你要会到这个道理，明白吗？以后你在外面看到一个佛像都要恭敬，就是说你能够获得多少善根，你有多少怀疑，就有多少伤害。但是见到佛就是你的菩提心，也就是你的真心。你见到佛，不管你是半是赞，你都不会堕地狱的，知道哈？所以佛见到佛的功德，见到自信，就像你在太阳底下，既然做恶业，也不会堕地狱。就是你眼睛盯着佛，你做了很多坏事，你眼睛老是盯着佛，是绝对不会堕地狱的。就怕你离开了佛，知道吗？你离开佛，你这样见到佛，你一定是富贵者，就是人时刻都是富贵。人再贫穷，这样盯着佛不，你都能够具足西域山的功德。 你就看着佛盯着不放，就是说你造了多少恶业的话，就说多就是烦恼就会减少，或者说恶业不会现前，就是很多病都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因为佛陀身体是没有死的，不会对众生呢有任何伤害。连菩萨都没有伤害，那佛陀更没有伤害，是不是？你见到师父都没有伤害，何况见到佛呢？就是你见到寺庙都没有伤害，何况你见到佛呢？那个寺庙的尊声已交，外面城的人听到那个尊声都没有伤害，何况你见到佛呢？就说你听说在很远的地方听一个出家人的名字都没有伤害，你何况见到佛呢？你想一想，就是声音了，就是。所以呢，打鼓就告诉冷天，钟啊就是告诉冷天，就是外面只要这个声音，为什么希望过去挂幡呢？这个声音吹到哪个地方就解脱哪个地方，就这样，触者就解脱。大家要生信心，不要怀疑，这样，你信心很重要。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就会有死，就会死。但是呢，还是有三根，我们讲有缘解脱、近解脱嘛。就是你有心的人呢，先解脱、近解脱、提前解脱；缘的人呢，后解脱、缘解脱，就是将来要解脱。但是可以先把你放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还是有善根的，就是你这样你见到佛都是有善根的，是吧？是要升起这样的身，因为佛陀生无时，是吧？第二个呢，他口无时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佛陀的口就是一切法了，是吧？就是你看净虚，净虚对你有害吗？是吧？净虚就是佛口啊。佛经我们讲身舍利。口舍利、意舍利，身体啊，就是像塔，就是叫身舍利啊。口舍利就是经书，叫口舍利，叫法舍利，是吧？意舍利就是说意念啊，意念就是说这个佛的功德啊。身口意，以前的念咒字，你像往生咒，就是叫意功德。他说这个意呢，就是说念往生咒，它就是像是念舍利一样。就是，那说他也是叫可意耶，就是佛的意耶啊，佛陀的意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佛陀意是不可思议，不是我们能思维到的。只要你念咒子，你就能解脱，知道？就是说，你要对他生信心，你要一念往生咒，你就到在阿弥陀意里面。有佛陀意是干什么？佛陀意，他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嘛。佛陀的意摄持了极乐世界嘛。佛陀的意摄取了十方众生嘛，佛陀的意摄取了一切功德嘛，那你念往生咒就等于在佛意里面了，你在佛意里面就得一些功德，得一些解脱，得一些大悲心啊，是吧？所以呢，所以大家很多人呢把念往生咒啊，念咒子当作是次要的，其实咒子也很重要，这往生咒很重要，就是啊，它是意耶，念经是口耶。知道吧？念经的口是佛的口业，每个字是从佛口里面出来的啊。佛陀，你真正的这样观想一下就可以了。佛陀的口业就是法，一切法就是说无常啦、无我、缘起，这都是法，对吧？佛陀的法也有三种，有点四相法，就整个法界就是佛陀的空性、空相，叫法宝。第二个呢，什么虚空大地、色身相互触法，什么无常、无我、寂灭，都在这里面。你眼睛看到都知道，花会落会起，是吧？都是无常，这个无常法就在那个地方，这叫观照。实相它就是一念，是吧？观照就是一些法我们看得见的，这就是观照。然后呢，念经，经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所有经典就是讲这个道理，讲这个道理产生观照以后，你完全融到实相里面去。原来就是说到实相里以后呢，你在念经的时候，所有经文字也好，法界也好，和思想都是相通的，就是你不需要去解你们意，因为你已经解了，就是我现在讲的时候你已经解开了，你解了以后你念就可以了，不要管那么多，你就念，不要解你们的意思，因为解意你也没有这个记忆力，就是说用最短的时间解释更广的东西，就是我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把这个解讲完以后，你明了哦，原来文字就是讲法界的这个相，这个法界的相就是讲我们一念的实相。你了解这法，你不需要去再懂了，不要劳心焦虑的。我们众生呢是没有这种记忆力的，你就念就可以了，你就念就可以，这就是法宝，是吧？所以念 念经他就口业就不会犯，佛陀口业是十个不犯，成他的口业成内在成言辞上和对尊生无私，就是说佛陀的口业对尊生是不会错失机缘的。就比例来，佛陀跟尊生讲法，就是说比例来我们跟你讲法就不一样，我在讲法你在睡觉，那为什么对不对机嘛，就不对机就在睡觉，知道吧？你现在坐在睡觉为什么不对机，佛陀不会不对机的，知道吧？因为佛陀讲法是不是死，就不可能失去时间，我在讲法你在睡觉，佛陀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为什么我们讲法呢会失时，就是失时就有死，我嘴巴有死吗，就是有死，所以讲法不对机，所以佛陀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没遇到佛陀也是很可怜的，对吧？就是说要遇到佛陀，那佛陀一讲法你心开意解，你心就跟法就相应了，稍微一点善根，佛陀善根就出来了，然后再一点佛陀就开悟了， 就一讲就开悟了。就为什么开不了悟呢？因为你是死。为什么我是死，我口有过失，明白吗？所以老是对不上你，就是就像那个齿轮一样，就是它对不上去，知道吧？所以我讲灯你要想着吸，知道吧？所以就是对不上去，所以尊生没办法对机的，我们又不是佛，我们做不到的，但是菩萨能做得到，这里面这里人都能做得到，是吧？他是不会失实，对吧？所以呢他不会，他的口呢跟法是相应，跟事相完全相应，没有一句话跟法有错，他不会有错的，知道吧？所以佛陀的经典那么珍贵的法，每一句法跟这个事相它都是吻合的，所以看经的时候就是在事相上，知道吗？他没有一句话是废话，知道吧？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不做游戏之业，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不做游戏了，所有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度众生的，他每一步都度无量众生，他是不可思议的，就这样。所以佛陀笑一笑讲一句话，脸上放光，牙齿放光，身体放光，他都是在讲法，就变成讲法的时候不是死，也就是说他可以在四方世界讲法，就这样。他不只是在这个跟大家讲法，他同时在外面还在讲法，他同时在一个境界里现无量境界，就是说由诸佛菩萨赞叹，跟佛叩首，音声不断，就是佛跟佛的音声呢是扣在一起的，并且一切功德跟菩萨功德在一起的。那说一切境界都跟尊生境界在一起，每讲一句话能跟事法界的所有的尊生都是相应的，没有不切实的，就是说他跟事相是相应，跟事法界尊生时刻都是相应的，他一句话通下十方。所以呢在你看华严经里面，他不等本地在这个天上天下讲法的时候，四方世界都有千十家同时在讲法，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为什么他会做到这样的呢？是吧？因为他口无实啊，口没有，口有实他就不能，就这样是像菩很多的菩萨就做不到，就是罗汉做不到，但是佛能做到。这里的菩萨都是大乘的菩萨，因为他这里面就介绍菩萨具备的佛的境界，佛陀的不共法，口无实的境界，他现的这个境界。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稍微带一点关照，经理我做不到不失实，但是我可以在限量上做到，就是说所有事情都不失实，就是说所有事情的显现都跟实相相应的，就是所有相显现出来都跟实相相应的。你只要这样的一观察，好坏善恶，男女老少，灯南西北，都是跟实相相应的，没有依法不是圆满，对佛来讲都是圆满了，就是实相。那我们学佛的时候要修实相，你现在哭也跟实相相应，你现在烦恼也跟实相相应，就是说对我个人来讲，你在哭啊，你在笑啊，就是说我不是佛，但是我可以这样观，因为佛陀绝对不反对我观，你知道，因为我观的是实相，佛陀一定很开心的。所以呢，所以我就这样观，你在哭跟思想相应，我告诉你，你这哭也跟思想相应，你相信吗？哎，你相信了你就开心了，你不相信就即使哭嘛，是不是？哎，你是烦恼跟思想相应的，你信吗？你不信就即使烦恼嘛，你信了就开心了嘛，就是啊，原来我一笑一哭都跟佛思想相应的，是吧？我每走一步路都跟思想相应的，就是我走东南西北，南云老少都是跟思想相应，念的跟思想相应的。 这就无始了嘛，就是哦，原来这样的安住啊。所以善知识起什么作用呢？第一，善知识见到而起观照，就是说我不在讲法，我躺在猪床上，然后咬扇子，你咬远在跟人家吵架什么了？你一转身看到常福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立即去产生观照，知道吧？因为师父善知识起这个作用，是起观照的作用。就是不是天天要跟你讲法，不一定要讲法。你看到师父坐那喝茶啊，跟人聊天啊，你一瞄到师父，你马上心开也解脱。哦，师父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在走路，一直忘记了这个花好看的，一探走的话，一回啊，哎，师父站在那地方，马上实相，就转变了。师父是起观照的作用，明白吗？如果师父在您面前，法是法，我是我。那说看到师父都不念阿弥陀佛，看到师父都不观实相，看到师父都不起观照，那师父起什么作用呢？是你爸爸妈妈，是你哥哥姐姐弟兄，是你的人情，是吧？所以呢，把师父当作个人情看待，不起观照，这师父就白了，是吧？所以我为什么把我师父供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要起观照，我为什么把地藏菩萨供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不光是善的，是恶的，是师父还是他人，我都要起观照。地藏菩萨就观察恶的地方，观音菩萨就观察善的地方，就是所有善的恶的地方都是跟实相相应的。因为地藏菩萨也是实相，观音菩萨也是实相，诸佛也是实相，所有的佛像只要是有生命的佛像都是起观照的作用，就这样。所以为什么过去人也把孔子放在学校里面呢？是吧？就是让学生走来走去，我要以孔子为榜样，是不是？一想到孔子，我就知道我要仁义尊孝，是不是？没有孔子，常常的，大家就写着了，是不是？哎，站着孔子，马上就有反应，明白吗？所以师父啊，很重要的，师父真的很重要，你的生命中的师父太重要了，所以你的师父就让你有一个观照，是吧？你有观照，过去不讲吗？佛陀讲过啊。拜我者是我弟子，是吧？修我者是我弟子啊，于法修行者是我师兄弟，是吧？释迦牟尼佛祖讲的说，你要有这样的观照实相，就我们讲百孝不与一顺嘛。你顺从师父这样的观照，叫百孝不与一顺。那师父拿再多的钱给师父，不与顺从师父这样的观察就可以了。就这样，我们讲孝顺父母，敬顺师长。孝顺父母，我应该给一点钱啊，因为他不懂，他是愚痴者，不懂，是吧？师父不能用金钱啊、名利来诱惑，知道？用什么呢？叫敬顺师长。对师父敬什么？叫顺从师父思维。师父是教导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才是真正对师父的孝顺？就是你要不做的话，你叫什么对师父的孝顺呢？就是因为给了钱就师父就孝顺，给了东西师父就孝顺啊。就师父要那么多东西干嘛？就是你说我要钱干嘛？一辈子用不了几个钱，是吧？就所有东西都给我买好了，就吃的东西吃不完，用的东西衣服一大堆在那个地方，我剩都剩不掉，是吧？睡的床，我电风扇我现在都不敢开，就是生怕违背因果，是吧？那说这个做什么事情吃的东西就勉强，你看我们现在都吃两餐，多吃一餐就感觉到吃多了不行，是吧？啊，有的居士法性天天给我做点饭吃，我就吃一点点分给大家吃。然后厨房里好多东西，很多东西寄过来，我就送到厨房去分给大家吃。从来不敢多吃。也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要那么多东西干嘛？就是说，但供养僧宝也是功德，但是呢，他肯定是供养。如果不了解法，不与法观照的话，啊，供养就变成一个情执了，这个又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要修慧眼啊，这个从佛陀口上，佛陀这个嘴巴讲话啊，与自己的心呢，我们讲表里一致的。佛陀讲法是心里讲的，我并不是口上的教化你，我自己不行啊，不是这样的。他的口与他心是相应的，口与思想万法是相应的，口与一切诸生心相应的。你要记得，就是跟一切众生心时刻是扣在一起的，法跟思想是扣在一起的，这个佛陀的口跟他的自信是扣在一起的，所以他叫无始，他没有这个缺失，是吧？ 佛陀念无实，是吧？佛陀的他念头不会有意识，不像我们的念头啊，一会发菩提心，一会又不想发菩提心，一会又做善，一会又做恶，一会又忘记。念不实就是常常忘记了菩提心，忘记了修法，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听法是听咒，一下楼就吵架，是吧？我们念华严经，念的回来又来找师父，是吧？找师父啊。就是说什么事情呢、啊、什么事情呢、啊、我说念华严经念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不在发现华严经里住一住？就是说华严经那么好的功能，你看整个华藏世界把我们的报纸善的恶的好的坏的所有功德都是普贤菩萨的声音，那你就直接观察是普贤声音就好了吗？你怎样住一下吧，你两个小时就白念了。就是华严经我们要从初一开始念到哪一天呢？要念40天呢，你怎样在里面住一下，稍微住个十分钟，知道吧？你也不可思议，不能一分钟都不住啊，念完以后就没有了，就是稍微住一下，知道吧？就是说我记得我本来我就想在那个地方讲一下开示的，就是说念华严经那个境界我们稍微的安住一下。我刚刚念了华严经，我应该住在华严经住个十分钟，是吧？住个20分钟，一点都不住就不对了，是吧？实在是，所以过去是讲不要浪费其虚名了，就算这样的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算不晓得修行，基本没有人提醒你。所以我们正在课堂上提醒你，但是一下电我又不跟你打交道了。所以就是说，你在路上，你在生活中，在菜地里面，在生活中就没有人提醒你。是因为我们各位师父啊，稍微提醒他一下，就很多就是生烦恼的时候，你就提醒他，你刚刚生了华严经，不要打妄想，就是在华严里住一下，住十分钟，就是说稍微提醒他一下，知道吗？就是说，你不提醒，我们做为什么要做出家人，知道吗？做出家人就俩，一个自己解脱，一个利他，是不是发菩提心嘛？三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叫提醒居士，他不知道啊。他说没有这个智慧之外，那你出家人就是提醒你，跟出就是打交道，就是提醒他要消归自性，安住法上，就是我们要安住在法上，要提醒他啊，不能跟就是干仗，那就不对了，是吧？就是说你要提醒他安住在法上，你这样的讲话讲出来又温柔又慈悲，人家可能会痛哭流涕的，知道哇，师父太慈悲了，人一定会这样感动的。就是一个人跟我这样的讲，我就说消归自信的，就是一个比丘尼在河南岛大夫妻嘛，他说哎，师父讲法一切法消归自信，因为这话我平时也是不讲的，他讲出来以后啊，我自己啊就含着泪，我感觉到哎呀，我说这句话我还没听过呢，消一切法消归自信，他能够听出这个意思出来，我就好感动，知道吧？就是说他虽然是把我的法讲的，就是他感觉到师父讲法是消归自信的，他不是说提醒我，他感觉到这种感觉，我感觉到他这种感觉在提醒我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很感动。所以就他叫什么陈什么法师啊，他也是九江人，我在海口打夫妻的时候他跟我讲这话，我当时就很感动，是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跟居士啊讲一些珍贵的法，就是说啊，就是说突然把他的心结给打开了以后啊，他一定很开心，他会流泪的，知道？居士啊最喜欢哭，就是说你一讲他就流泪，是吧？很感动，是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学法上，这个口啊也很重要，是吧？念无实，然后无意想，那叫什么叫意想，知道吗？就是说。意想就是不切实际叫意想，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这样的跟法不相应的，就是说有意想，就是讲鬼啊讲神啊叫意想，就是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什么叫意想，就是你意想跟着，就是比你来讲，你在这个地方坐着，然后你观太阳就叫意想，观太阳意想，但意想要与法界相合那就有用，如果你跟你心量的不相合，那个意想就叫意想，就是说眼睛观太阳修出有一点定力，睁开眼睛就没有了，这个叫做意想，是吧？你观太阳普遍法界一切现前，然后睁开眼睛还是在其中，这个就不叫意想，这个就算是法上达到一种限量上 四相的转，因为通过文字已经观到了实相，就是观太阳要观到先量上来。我们常常讲什么叫想啊，想叫默默为相嘛，实心为想，这个叫做想，不是意想。不是说什么叫意想，大家在听我讲法，然后心里想着底下有一个人在找我，我要去见他，师父什么时候讲完了，你老是在着急，知道这种叫意想，老是忽然。或者说神想，觉得师父你头顶上放光啊，就让师父的看到我头上放光，这叫意想，神鬼之想。或者说看到这个墙壁上还有佛菩萨的放光啊，就是这叫意想，就是琢磨之相，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跟实相完全相应，要跟心相应啊，不要心跟世界产生了二元对立，都叫意想。变异之想嘛，就是说实相，你看阿弥陀佛告诉我们，这个众生不能想极乐世界的实相。但是阿弥陀佛有意方便，什么叫意方便呢？见者就是，你见到大乘的佛像吗？那个就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知道？他是要我们进入正相，看到没有？就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界相，他是这个法界相是佛陀的实相，那是广大之相，只有佛跟佛才能见得到，我们根本没有。如果你胡思乱想，叫意想了。那佛陀有意方便，就告诉你，你在大殿里看到阿弥陀佛像吗？他那个就是阿弥陀佛。你看到边个的观音菩萨吗？那个就是观音菩萨。你看到这边大势至菩萨吗？那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就说那我们就不叫意想了，眼睛看得到啊，那就不叫意想了。哦，原来你就直接信下就可以了。还有意想，就说什么叫正报？尊身就是正报。什么叫依报啊？法界就是依报，绝对的尊身念根呢、啊、就是依报，就是正报。我法界绝对的法界就是依报，是限量的。我依报就是尊身，正报就是法界。由依正，一呢就是我们讲释放诸佛，正报就是释放诸佛，一报呢就是释放过头。释放过头在大势至菩萨观中，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光现出来的善后大地，他到最后面一定要说善后大地就是，对吧？然后再深一点呢啊，就功德；再深一点就是光明；再深一点呢就是阿弥陀佛，那是佛的境界，我们观察不到就不要臆想。因为佛陀要我们能观察道理想，因为你有意想你就否定现象，就是你比例来讲，就是说你想光你一定会否定功德，你想功德你一定否定善恶大地，知道？只有善恶大地才叫限量，明白吗？佛陀讲到最后面是要我们在限量上啊，能够安住的东西，那个才叫正想，知道？所有意想呢，知道？不要有意想，意想是诸佛境界。如果你证到了诸佛境界的实相，那也不叫意想。就比如人讲，你在禅定之中真的见到功德，色身相无触法与幻的功德，你真的能够在禅定中见得到了，那你就是正想。如果你是不是你证到了，在胡思乱想，那叫意识在胡思乱想，叫意想。就是我们尽量能看得到的那个东西，叫正想。如果你禅定功夫比较很深，能够看得到，那就叫正想，就是你没有正道，都叫臆想，就是。所以我们要现实，要现实，就是一定你是什么境界，就是什么境界。就是我现在看到境界，那就是境界。我看到尊身那个念，就是我们那个念跟尊身念是统一的，这个念就是正报。我看到法界就是臆报，绝对的正报和绝对的臆报就是来自于法性。知道，你看到这个依报就看到了功德，背后面功德，看到功德就看到光明，看到光明就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正报就看到了佛性，看到了佛性，看到了那个念就是看到了佛，看到了佛就看到了佛陀的这个大悲心，看佛陀的大悲心就看到佛陀的这个愿，看到佛陀的愿就看到阿弥陀佛法藏比丘，这样。所以尊称的念都是从所有的诸佛啊都是从意根里面出来，所以呢叫无意想，明白吗？佛是无意想，佛说无意想的话，在他已经证到了一切境界都是真真实实的，从这个阿弥陀佛光，就是阿弥陀佛从光从功德应现法界，然后建立尊胜的这个身报依报，他从头到尾都能看得到，所以它不是臆想的，知道吗？因为臆想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胡思乱想了，知道？我们就是说，到底极乐世界有没有啊？就是一定乱，就胡思乱想，知道？所以我们众生就是意想，知道？佛陀没有意想，一切境界都会现前的啊，就正报所有众生都会现前，所有法界都会现前，建立法界成为啊极乐世界，建立正报成为阿弥陀佛。其实每个众生都从阿弥陀来，所有法界都是一样，众生众生是不可得，法界法界是不可得，就是它不可得的，都是众生在意想里面啊，这个种种分别无明对你执着啊，就产生了很多的意象啊。所以呢，我不定想，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定中，大家知道，不管是虚空也好，还是我们现前一念也好，现前一念，我们现一念都是定境的出来，因为性中是念，所以念无不是性，法界是念是性，无性不在，就是说性中是法界，法界无不性，就是没有法界不在性中是什么，所以法界是空性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界都是空性，所以佛陀常在定中，与诸佛心相应的，就是诸佛跟诸佛这个都是相应的，都是一体的。所以呢，生摩他就是诸佛的这个定啊，直定啊，佛陀常在生摩他中，佛陀常在三昧，就是说这个如幻三昧之中啊，这个佛陀常在大悲三昧，就是司法界所有众生的境界都是佛陀的大悲心，就是啊，叫月观三昧啊，叫大悲心。就是你只要看到了全是佛陀的大悲心，摄我心前一念，所有的法界都是阿弥陀如幻三昧，讲楞严三昧也可以，我们讲就是说如幻三昧、楞严三昧，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幻化三昧，他说整个法界都是佛陀的三昧心。在圆觉经里讲观想，就是说楞严经里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就是说观想一切诸佛菩萨，是吧？修奢摩他的时候修，就是讲这个持戒呀，或者是修这个止啊，这个毗婆舍那就观一切诸佛菩萨，就是这个修禅那的时候就是止观双用啊，不，它不叫止观双用，它叫寂照双用。对我们反复来讲叫止观双用啊。所以常在定中。啊，无不定心，所以佛陀居士、不化菩萨居士啊，都在定里面显出来。所以佛陀众生因缘成熟，他在定里面现出了境界。我们住在他的定的境界里面，我们现在住在哪里啊？就住在奢摩他定境中，住在毗婆舍那定境中，住在三摩地，也就是禅那定中。佛陀具足是三种定，一切众生与花光之影聚集下，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就像一个树，一个影子。我们执着于影子，不知道这个树。如果没有这个树，这个影子就没有了，明白吗？就是说，没有这个树，我们的念头就没有。没有这个树，这个法界影子，这个法界看到都是影子。这影子背后一定有个真理的东西，所有影子背后一定有个真理的东西。那个真理的东西就是诸佛三昧。他说所有影子呈现出来，就像华藏世界一样，中间有一个宝塔，是吧？那作为所有的世界都是影子，你们实在是假的，都是影子而已。那我们都在那个影子里面，我报身就是中间的那个塔，法身是相通的，法身是通化通报，报身呢是利他应现一切众生，这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佛性，那个佛性就叫毗卢遮那佛，知道？所以报身呢，能应现众生的这个念头，因为报身靠什么？靠愿成就的，知道吧？没有愿力是成就不了报身的。我跟你讲，你就说为什么众生不能成佛？因为没有愿，知道吧？就是你有愿，你也可以成就啊，是吧？我们不叫愿，我们叫业，叫业报身，知道？愿。我们的这个法性，我们的佛性呢叫做解脱，它是自己是解脱，就是说我不管怎么烦恼，你发现了虚空是解脱的啊，你的念头也是解脱的，还有你的心也是解脱的，就是说什么在烦恼呢？就是你的妄想在烦恼，你世界上你身上可以找到很多解脱的东西，就是说你看你的念头，看解脱不解脱？你要吃饭穿衣睡觉，还有知道吃饭知道穿衣知道睡觉那个东西，他不要睡了，是吧？你睡着了，他就隐藏在那个地方；你醒了，他就出来了。 随缘而起，随缘而寂，就是说你没有远了，它就寂在那个地方，寂灭了。你晚上睡觉，你又真的睡着了，其实你的心并没有睡着，它是寂灭在那个地方。哎，你抬头一打望一想，哎，它又随缘而起。他说他虽然而起，但是他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他不走路，他不要走，你一天天辛苦走路，他不要走路了，遍满四方，就是没有他你就没有，没有我，知道，所以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地方，可是呢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老是在乎这个身体，就因为这身体是我，这个世界是我的，却不知道没有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说，你说我睡着了，我那个地在哪里呢？这寂灭之，它寂灭了，知道吧？你醒过来，随缘而起，无缘则寂，就是没有缘起的时候，它就寂灭在那个地方。所以佛菩萨证到那个寂灭的那个东西，知道吧？忘掉了你的万想无明分别，就是这个万想无明分别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执着它，你执着它累了你就睡着了，这个睡着是万想睡着了，其实你自信并没有睡。知道它是寂灭了，但是你证到了寂灭海的那个东西，就寂灭知道产生的东西呢，你就不存在这个妄想，就不存在睡觉了。所以佛菩萨，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看到释迦牟尼也躺着睡，是不是？其实释迦牟尼才不睡觉呢，他已经寂灭，他的寂灭他已经证到了常乐我净的那个东西，他远远是清醒的，知道吧？他远远是清醒的。所以呢，他在此世界度众生，他同时又在外面度众生。知道他日夜不睡觉的，知道，所以你要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他不睡觉的，他是寂灭了，知道吧？你感觉你看你只要不打妄想，你第二天早上精神充沛，精神充沛干什么呢？开始打妄想，知道。所以我们借这个身体，就是说你有了精神，晚睡了一觉后，第二天早上就有精神打妄想了，打到晚上又累了，累了又开始睡觉，所以第二天早上又有精神。为什么又有精神呢？因为你休息了，你是身体休息了，其实我们的佛性呢，它寂灭了，它不需要休息了，但是没有它这个醒不过来了，你怎么没有它怎么醒过来呢？就因为有它这来的话，你才有一个醒过来的妄想，知道？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睡觉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不睡觉，他盯着你呢，所以我们要学会呢盯着他，就什么意思？就知道一个人没睡，我要保持清醒，知道？所以你在寂灭海中，你要感觉到。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进入寂灭海，知道？你就知道身体是个念头，世界就是个念头，念头是没有身体的，就证明它是个感觉，知道？你吃饭也是感觉，那个感觉从哪？从心里面出来，因为你这个感觉在乎身体了，你就该睡着了，这感觉就没有了，因为你不重视，不盯住这个感觉，这个感觉这个念呢，就是从心，它是同样于心的，因为念头不在身体里面，知道吗？那个念头在心里面出来的，那个念头又不是从外面出来的，也不是从身体出来的，那个念头又不是死里面出来，那个念头从心里面出来的，你只要跟着念头追着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心了。找到心的时候，你发现你身体真的丢了，睡觉了，哎，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睡觉，就证明你那个心呢已经慢慢显现出来。如果你一个晚上都不睡觉，那就对了，知道吧？就是说你晚上不睡觉，你可以看出自己身体在睡觉，真的能看得到，知道？我好几次看到自己身体在睡觉，因为我盯着紧紧的，就盯着那念头，发现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就是个念头。哎，这个身体丢掉以后啊，就是个幻境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的念头一直是清醒状态，看着身体。后来我这里，哎，我发现我还看到我的身体打呼，大家可能也会感觉到一点。有时候你发现了，见到一点，哎，身体呼呼就是呼打呼呼了那一下，哎，突然又一对呼的执着又醒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执着的话，很重要。我刚才中午在睡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睡的，一直坐得紧，一直觉得，因为我身体我经常禅定嘛，然后身体就是感觉，就是我手这样的坐着拎着这样睡，然后经常禅定，睡着了经常禅定，然后就盯住这个念头，然后我首先观察身体就是个念头，世界也就是念头。就是说这个念头是很轻的，整个世界很轻的，所以说我就身体瞬间这个身体就没有了，身体就是感觉了，然后这感觉不是身体没有感觉，世界没有感觉，你感觉那个觉从哪里来，从心里出来，我就盯着。其实我中午是没有睡觉的，但是我中午又睡了一大觉，就到底睡了不睡了，连我都搞不清楚，觉得我们说没有睡一半，我确实睡了一觉，你说睡了一觉吧，可是我一直是清醒状态，就是所以我们要日夜修行，知道吧？不要一天到晚就是说 把这个四脚拉叉的这躺着睡，是吧？就是说这个就忘记了用功，是吧？要用功夫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五不定心，佛呢常在定中，没有睡觉的东西，是吧？所以很多的祖师都不要睡觉了。那这个我就知道，就是说有一个大禅师啊，很厉害。他玩，后来他修的时候呢，就不要睡觉了。但是呢，他没有进入深层的功夫，没深过呢，他就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人贪睡，就是说睡不着了。他本来是在禅定之中很厉害的，但是呢，他有贪着睡觉，因为贪着睡觉就是我想睡一下，就是我想早点睡一下，结果呢想睡。就证明他有这个定境，但是呢他又贪着睡，就吸气嘛，想贪睡，就像我不想吃东西，我肚子饱饱不想吃，他就是想吃一点东西，就是说有点勾引他想吃，其实他根本不想吃，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想吃一点。他说不吃有什么意思啊？我常常跟你讲，就说人要不吃饭那或者上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听了这样过来的，要不睡觉，日夜不睡觉清醒的状态，那不要疯掉啊。所以呢，就是说，当然有禅定的功夫的人，他确实有这个功夫，有这个习气。后来呢，他有很深的功夫，但是呢，他有习气。后来呢，到最后面他是抑郁了，吃那个安眠药死了，是吧？也就是说，他为什么吃安眠药死呢？就是说，就证明他真的果位啊不是很深，他还是贪着于习气。就是说贪着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轻身啊，睡觉啊，或者是感觉躺下来舒服啊，还是执着于这个身体的舒服啊，眼睛的舒服，耳朵的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深深的啊这个果位。要进入真正的，只要证到三果的话，他就应该可以超越去了。他应该没证到三果，知道？因为证到三果就不应该，他要证到三果就不应该吃安眠药死，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但是他功夫也是个了不起的大德，是吧？他说这个身无思，口无思，念无思，无意想，无不定心，是吧？还有一个呢，叫无不知己舍啊，无不知己，听到无不知己。他说这个无不知己，就是说他不为自己舍，就是说。不为自己，他在这个世界上呢，不可能为自己，啊，一切法都是为众生的，是吧？他为众生，他也没有一个为众生的这个念头，啊，欲无减，欲望啊，欲望就是大悲心呐，利益众生啊，没有减少，就是说从来不会认为众生啊，这个不成佛或者众生烦恼而退失信心，他的欲望，我们讲要思。四于意，就是你们就欲望度众生，是吧？啊，就是说这个欲望求法，欲望这个他这个欲不是世间的欲，他是说欲解脱的欲，是吧？欲度众生的欲啊，这个欲进入法藏的欲，欲利一切众生究竟成佛的欲，就是说欲望众生呐、解脱。其实这个欲将菩萨讲。在菩萨在般若里讲，就是度一切众生，不要与众生的执着。但是菩萨界里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菩萨发菩提心要升起利益众生的欲望，知道？就是说到一切处要欲度众生。但是金刚经的说度一切众生，无众生要观察无众生可度啊，这里面就好像很矛盾，其实也不矛盾。也就是说，我欲度一切众生的自身也是没有自信的，知道？他这个问题就比较念。自无念，其实虽然我在念佛，念的字体是无念的。他说念而无，念自无念，相自无相，就是看到一切相，不是我做到无相，我相自身就是无相的，不是我做到无念，我念自身就是无念的，我住不是我做到不住了，是因为住的自身是无住的。那这种只有菩萨，一般凡夫是不能讲的。反复要讲的话，就是说变成我杀人，其实呢杀人本身也不可得，那就麻烦了，是吧？你毕竟要具足文前是上层根基的众生，一般的众生的话还是不能这样说。但是六祖坛经就是这样讲的，念自无念，相自无相， 具足无助，就这样。他不是说你做到无助，他念自身就是无助的，就这样。相自身就是无相的，他是不离法，也就是在一切处啊。离法的角度上讲，就先要做到你这个，我们讲就像修前行一样，先要去执着，达到后面不执着，就这样。就是说，就像别人讲，这个人不是我的妈妈，但是我不断的要观想，这是我妈妈。想久了以后啊，他就真的变成你妈妈了。也就是说，达到最后面，不要想着他是我妈妈，他已经变成我妈妈了。就这样，就是说很多东西通过关照，就像你在无量寿时，我想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你一直把它当成自己家看待，然后修久了以后啊，不要想这是我的家，你就自己会把它当成你家看待了。也就这个时候再想无家可家而无家，那就可以修了。如果你心还没做到，一开始就是说我斗众生，无众生可斗，好像就是不执着，那就变成小乘了，就是很麻烦了。就是别人来讲，就是说只要你还没修到这个顶位的话，那你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念头是不能升起的，升起以后变成小乘，是吧？还有呢，于无减，就是净净无减，佛陀净净无，他的净净体就像法身，因为佛陀证入到法身的境界，在法性中，法性是静静的，一切法都从性里，就像太阳它是常静静的，是吧？太阳是静静的，月亮在运转的时候它是静静的，从来不是说我要休息一下，对吧？大地啊，色身相无处法，它是常静静。你们说哎呀，众生天天满足它，也不能逗它，我挺一下可以吗？你说时间能挺一下吗？你说这空间能停一下吗？就是我不静静，我想不给众生看，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停一下可以吗？就是色声相无处法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众生就无所安住。所以呢，时间空间境界都是不能停的，因为是要常静静，所以呢它叫精进无解，是吧？它就是说所以菩萨们都证到了精进无解，因为佛陀在四相之中一定是精进无解的。就是无减也是对尊生来讲的，因为尊生他这个精进呢啊，还有无减，就佛菩萨连无减的念头都不会生出来了，他还有这个无减。四八不共法呢，就是介绍他不共法，这讲的名词啊都是不能够表达啊究竟意，就是讲出来啊就变成文字啊，一讲里面都有过失，是吧？那真正的这个佛陀的四不共法，那就是法身的境界啊，讲出来这个话呢，我们一旦执着于文字啊，反而呢，我们通过文字不能解究竟意的话，反而有过失，就这样。还有精进无减，就是说精进体的话，像太阳，它没有说我要精进无减，它没有讲这个话，也没有这个字音啊，完全是自然体。但是我们呢，讲出来为了触动我们这个善根啊，勉强说一下，就这样叫精进无减。净就是法身力量，净就相续的意思，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要精进不懈，就是净，就是我们讲一心不乱，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支持名号，这叫精进。执是什么呢？执是信嘛，执就是信嘛啊，持就是这个信相续嘛，就是就像虚空在相续着，所以众生一直在安住着，就是色身相无处法在相续着，但是他的法性里面一直在相续着，你不能说哪一秒钟他不出来，是吧？所以呢，他时刻都会显现出来，时间空间境界都会出来，那时候观照就知道他精进。那么说我们观想一下，哎，我们可以开智慧，是吧？念无间，他的念跟尊生是常时在相续、哦、念念相续啊，他这个念呢、啊、就不思，念就是不忘的意思，是吧？念就是时刻跟我们的念头啊是一体的，佛的念跟我们念是一体的。你到地狱的跟你到地狱，到天堂跟你到天堂。虽然有苦，但是念不死，就是佛不会离开你的，是吧？为什么一常地念阿弥陀佛，一能往生呢？因为这个念呢、啊，这个念跟尊生是一体的。至于尊生到哪个地方，他就跟到哪个地方。是佛菩萨瑞谢尊生心想。所以就是说我们时刻跟佛陀的念头啊，它都是连接的， 就像五指连心是一样的。我们的心就好比是佛，我们五指就代表众生，众生跟佛就像手指连心一样，它是没有一刹那一秒钟离开。所以大家在外面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知道都要晓得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佛跟我们就像五指连心一样，这个念就是不要忘记了，就是所以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对念佛呢忘记了，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说它不是离念不念，他是时刻跟你在一起的，你念就是表达你知道他跟你在一起的，知道吧？就像虚空跟我们在一起一样，你念就是你悟了明白了，你时刻的念跟佛都在一起，紧紧地扣在一起，可是叫金刚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叫金刚念，金刚念什么？法身念，金刚念是佛，是我们讲叫什么？叫回向的，遍满十方的，知道吗？就是四方，就是是回向品的，叫金刚菩萨，就叫金刚念。那什么叫金刚？金刚念绝对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这个东西。是你的阿弥陀佛，闻言知道，刹那每秒钟跟你都是金刚念，就是啊，你要回光返照，一回头就是金刚，一回头就是法身，就是说你这样或者就有念，你就有念，只有佛跟你连着。要这样，就像母子连心一样，你的孩子痛苦就痛到你心里面去了，就是哈。你家里有人出事，那时候赶着火车往家赶，就是不顾一切的，就是飞机再贵的飞机你也赶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跟你连住心的。那我们学佛要不要有这种连心的感觉呢？是吧？是你要时刻要跟你连在一起。你找到这种连呢，不管你念不念，你就感觉到你跟你在一起了。这样的不断的相续，不断的相续，走上路上看到山河大地、日月许愿，都是跟你连的，一念连在一起，你会说哇，原来是佛跟我们连在一起，此大悲何以报答，是吧？所以你这个人坐在外面，佛都跟人连着了，你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在生活中佛永远跟你是连，这样的人不往生那才怪呢，是不是？这连的要连紧一点，知道吧？所以叫念根具足。那什么叫无念呢？念根不足的人就是无忌嘛，出门就忘记了叫无忌，知道？无忌要堕畜生道的，就是说你学佛啊、念一下阿弥陀佛，就出门以后就不记得了，睡觉走路都不记了，那叫无忌。不管修多大的功德，你一直安住无忌状态，你就变成畜生，知道？无修无忌，坐不动，什么都不想。他不念这个佛跟我们这个念，就是只要你念出来佛就出来，佛出来念就出来，你的念跟佛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你念跟念扣在一起了，才能时刻跟佛在一起，是吧？所以这个念叫做念根啊，金刚念。如果你不跟佛在一起，就在无忌状态，就是说你修功德，不管修任何功德，就是就变成什么，就是就变成大象啦、老虎啊、狮子啊这么一类的众生，知道？因为你做了很大的功德，庙里做了好多佛事，就是但是你做了很多功德，你下辈子就做狮子嘛，啊，狮子呜呜的叫，大象驮人，知道？到非洲去做大象，知道？就是说你为干嘛要去做大象？你想一个果报，我们还做大象，被人家抓住了那个铁钩子，不听话就勾啊！你知道那个大象多苦吗？因为那个铁钩子，就是说。这个钩子前面的真的是铁啊，钩子啊，啊挖一下，它不听话就用钩，它不是用鞭子打，用铁钩里面是非常的尖，就是我看到的非常尖，常常就是用这个钩子铁钩打的那个象很痛苦的。人做的大象是个福报，但是呢，你做一个不好不没有福报的大象也挺麻烦的。那个为什么用铁钩呢？就是说修了福报又起了成恨，就是。常常有贴钩爪身，就是说你在修了很多的功德，常常有嗔恨心，就愤怒心啦、贪嗔痴的心啦，老是跟你这个福德先连在一起，就是一边修功德还一边嗔恨别人，这样的人那将来就被贴钩抓嘛，是不是？又有大福报，人家听了这个被这个很多东西伤害，就是。所以我们要修无念，不要修这些有无忌的无念，那就麻烦了。就这样，要修念自身，那个念自身不死，叫念不死。所以菩萨修行就怕死念嘛，一旦失处念就变成无忌了，是吧？所以你修好不容易修行修个出生道，那就划不了了。所以叫慧无减，智慧无减，慧无减，照破万法， 你能够变法界，就慧嘛，慧就是智慧嘛，智者人也，慧者量也，就是人，就是我们讲，就是讲我前面不是讲叫知量嘛，是吧？什么叫知者？知就是你能看到你这个知，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知，这个知叫什么？叫做智慧的智，就是人的意思，就是知。然后呢，知在哪里呢？知是量，这个量有多大？佛陀的量是多大呢？是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就是一个知，不是我知，知就是佛性，知道吗？知成现身，知成现身，非成生身。所以佛陀的知变一切处叫量，所以整个量就是知，知就是量。他就你自己观察一下，你现在看到我知，你的身体、你的世界都是一个知，因为你看到身体也是知。我知道我有一个身体，男的、女的，出家、在家，就是一个知啊。没有知，没有知哪来量呢？就叫知量，量呢叫慧，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知你们心里面出来的量，就量就叫慧。知呢叫智，智慧的智叫智慧，所以我们常行智慧。哎，你等着这个道理就不可思议，是吧？所有声音都是闻，就闻量，是吧？所有法界都是见，叫见量，是吧？所有法界都是啊，这个觉叫觉量，所有法界都是什么知叫知量，所有法界都是念叫念量，念量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就是阿弥陀，就是一念嘛，一念。就是量，量就是空间，念呢就是一念心，是吧？叫见闻觉知念观想都可以，是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安住的可以就住在智慧心，这诸佛是住在这样的境界。这里的三万两千人呢，都是住在这样境界里面，是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贫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